生命。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过犯。如果你有圣经，请预备好你的圣经，以便在听讲的时候跟着看。欢迎你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在讲之前，我们先来向主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慈爱，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一个途径，可以去体验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你还记得神造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吗？他们是最早生存的两个人。当神造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完全的。他们居住在伊甸园那十全十美的环境里，在那里没有痛苦，没有疾病，也没有死亡。他们与神，他们的造物主同行又交谈，他们享受彼此之间以及与神之间亲切的关系和愉快的来往。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神进到园子里去，发现亚当跟夏娃正在设法躲避他。他们为什么想要躲避神呢？从今天的信息里，我们会知道亚当和夏娃与神之间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会从圣经的教义或教训来讨论过犯这个题目。首先，让我们来讨论律法上的过犯。凡是生在这个世上的人都有这种过犯。为了明白什么是律法上的过犯，我们需要回到首先的男人和女人，就是亚当和夏娃。当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们原是很完全，他们没有罪，也没有过犯。神放他们在伊甸园里，告诉他们可以吃园中每棵树上的果子，只有一棵除外。他们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说，他们吃那棵树上果子的日子必死。他们因为不听从神，就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这一次的不听从就是罪，他们在神面前也有了过犯。从亚当开始，每个生到世上的人都有了亚当的罪性。他不单单是因为亚当的罪而有了过犯，也是因为他个人的罪而有过犯，这就是律法上的过犯。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和十九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过犯，他代替我们接受神的审判，为了让他能够赦免我们。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过犯和我们应受的惩罚，应付的赔偿。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时，律法上的过犯就永远除去了。所以圣经在罗马书八章一节可以这样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每个人的罪所带来的惩罚和赔偿。当一个人接受基督的时候，这个律法上的过犯就永远除去了。其次，让我们来讨论一个人因为他的过犯而产生的感受，这就是所谓犯罪感。撒旦非常有效地利用这犯罪感来扰乱基督徒与神同行。通常是这样的，首先这个基督徒犯罪了，如果他不承认他的罪，无可避免的后果是他的良心控告他产生了犯罪感，他尽力用两种方法里面的一种来对付他的犯罪感。他可能想为自己辩护，他找借口，找出理由解释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当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不肯认罪的时候，他与神之间的来往就破坏了。因为他的不诚实，他现在觉得更进一步得罪神了，于是他认为神一定很生气，所以他不敢去亲近他。人对付犯罪感的第二种方法是责怪自己，他觉得自己在神面前失去了价值，他相信神再也不会向他做什么，他无法想象神会赦免他，也觉得神不能再使用他。他忘记了耶稣基督已经带给他担当了他因律法上的过犯所带来的惩罚，也忘了因为基督的缘故神不会弃绝他。他只需要承认他的罪，就可以恢复与神之间的来往。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我们向神承认我们的罪，他会赦免我们，使我们的心不受犯罪感的困扰。不过知道神会赦免人的罪，并不表示人可以继续去犯罪，只是当我们再去犯罪的时候，神在爱里边纠正我们，为要带领我们回到他那里。圣经教导我们说，基督徒会受到神的管教，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是要更正我们，鼓励我们灵命长进。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神管教我们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心。神赦免你，他接纳你，你可以免除一切的犯罪感。接下来谈一谈，有一种对罪的知觉是因为圣灵感动的结果。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会告诉我们所做的错事。当神的圣灵指出我们的罪时，我们为之难过，这样就会令我们悔改。不过如果我们悔改承认我们的罪，就会享受到与主之间的美好来往。相反的，如果我们不肯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就会有犯罪感，与神之间的来往也被破坏了。这两种不同的忧伤跟他们的后果，可以拿犹大 和使徒彼得作为例子。这两个人都出卖了耶稣基督。犹大的出卖耶稣，是将他卖给他的仇敌，他们逮捕他和处死他。彼得的出卖耶稣，是在主被逮捕之后，他三次否认他认识耶稣。当犹大看见耶稣被判决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为他所做的感觉难过，他说：我有罪了，因为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他为自己所做的大大的悔恨痛哭，不过他却到外面去吊死了。彼得也为他的否认耶稣这个罪过感到忧伤而痛苦。然而彼得继续前进，变成一个伟大的使徒。为什么犹大的生命结束得如此悲惨呢？而彼得的生命却带来极大的荣誉和成就呢？原因在于，犹大一直没有信服他自己需要上帝的赦免，所以他一直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死甚至足够赦免他的罪，只要他凭信心接受。他产生了犯罪感，他觉得后悔和难过，但是因为他没有寄望神赐给他的赦免，所以他很快就感觉到绝望了，一切都失去盼望。我们知道罪是该受惩罚的，犹大无法相信耶稣代替他受了惩罚，于是乎他在完全绝望之中吊死自己了。相反的，彼得有虔诚的痛悔，使他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支取神的赦免。到底在彼得的生命里有什么秘诀使他免于灾祸，不只像犹大那样毁灭自己呢？区别就在这里，彼得有个基本的盼望，来自他相信神透过耶稣基督而预备的救恩。从彼得的例子，我们看见神不仅赦免我们罪，而且继续接纳使用我们。他不会记住我们以往的罪过。圣灵指出我们的罪，为了让我们转离这罪和向神承认，然后我们可以支取神的赦免，恢复与神的来往。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相信神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应许，那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什么叫做认罪呢？认罪包括三件事：同意、感谢和悔改。我们同意神对我们的指责，我们明确地列出我们所犯的罪，不为他找任何的借口。我们向神承认我们错了，然后我们感谢神，因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了那个罪，基督的死偿付了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债。认罪还包括悔改，意思是说，我们必须改变对那个罪的态度，离弃它。单单是为罪忧伤或者是承认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信靠圣灵来改变我们。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不仅离弃那个罪，而且信靠圣灵，使我们胜过他，以致不再去犯那个罪。基督徒应该尽力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认罪就是使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成为我们的真实体验。耶稣在2000年之前已为过犯这个问题 提供了唯一的答案。我们不需要被犯罪感所苦，我们可以向主承认我们的过犯，感谢他赦免了我们，然后信靠神的灵，要继续给我们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或许你在某个方面得罪了主，或许你犯了一个罪，你认为是非常严重的，恐怕神不会再接纳你了。结果，你在过犯的沉重压力之下生活。不过你现在可以从过犯中得释放了，你只要向神承认你的罪，接受他因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而赐给你的赦免，相信基督因他为你舍身以除去你的罪。记住，神已经赦免你了。
有问题的家庭呢，会产生出有问题的少年人，而我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问题家庭里面。很小的时候呢，我就尝到了父母分开的滋味，困苦贫穷我早就已经尝到了，所以在我的心里面，我很愤恨我的父母，很愤恨我的环境，对一切的遭遇我都充满了不满。然而有一年，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透过朋友的帮助，我认识了耶稣基督，并且接受他进入我的心中。他使我体会到爱，更提醒我要为自己这种愤怒的言行来请求他的赦免，还要悔改。他真的改变了我。现在，我不但不再埋怨我的遭遇，我能够很快乐，很有希望地过着每一天。更奇妙的是，我甚至于我可以饶恕我父亲对我的遗弃，还能够去爱我的父亲。就像圣经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里面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赦免了我的罪，也使我成为了新造的人。
如果还没有亲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需要去接受他。耶稣已经为你偿付了罪债，如果你接受他，你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就会完全被赦免了。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基督说，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耶稣的意思是说，他正在你的心门外边敲门，如果你请他，他就会进入。你可以现在就凭信心祷告接受基督。祷告是与神交谈，神不太在乎你用什么词句，他比较看重你内心的态度。你可以参考下面的祷告文，请仔细听我说一遍。天父，我需要你，我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求你来管理我的生活，使我成为你喜爱的那种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来向神祷告。 请记住，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必须相信基督会照他的应许进入你的生命，并不是你的祷告使他进入你的生命。要紧的是你的信心，相信他的应许，他才会进入。我再一句句地重说这个祷告，你可以跟着我祷告，凭信心请基督进入你的生命。我们现在来祷告。天父，我需要你，我打开心门，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求你来管理我的生活，使我成为你喜爱的那种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刚才你已经凭信心祷告，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你可以肯定他已经照他所说的进入你的心中。他的应许记在启示录3:20，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你可以肯定你有永生。约翰一书5:11-12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在希伯来书13:5，耶稣也应许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既然耶稣总不撇下你，你就不需要再一次请求他进入你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接受了基督，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你开始了耶稣应许给你的奇妙人生。如果你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已经开始走上这个令人兴奋的人生旅程。